作者爱钱，本名陈怡平。先前与某报副刊读到不读这篇文章，我觉得有趣，想与阅读社团的书友分享。作者提及他读不下某书，决定放弃。原本选了书就坚持读到底，但如此坚持反而让阅读成为令人疲惫的义务，于是决定跟随自己的心与书挥别。他顿悟有时并非书不好，而是自己与书八字不合，随即换了另一本书阅读，却感到意外的温暖。他认为人与书也讲求缘分，或说选择，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。既然作者是连友，我私讯告知，同时也想问问他放弃的是那一本书。我猜想并非配图的哲学的慰藉，艾伦·迪波顿为英伦文化明星，昔日以我谈的那场恋爱与国际文坛崛起，哲学的慰藉则是20多年前的著作。他以六位哲学家，苏格拉底、伊比鸠鲁、塞内卡、蒙田、叔本华和尼采、生平、言论等等，对应使用于六种人生低潮，不受欢迎、缺钱、挫折、有缺陷、心碎和困顿，行文风，去诙谐，让一般百姓对哲学、哲学家认识一二，且哲学是个人面对低潮的资源，而不仅止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。即使读完不喜欢，应该不至于读不下去。连友随和找出书让我瞧瞧猫眼。以猫眼为名的书有好几本，乍见我没太大兴趣，但仍看一下作者玛格丽特·艾特伍，连忙告诉连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。玛格丽特·艾特伍在华文世界声名不显，然而她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孟若齐名，并称加拿大女作家双臂，两人亦有交情，为英文文坛重要作家。一旦过世，许多国际作家必定公开致哀。孟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下，有人为艾特伍惋惜。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很少连续颁奖给同一国度作家，而孟若获奖几乎等同艾特伍没机会。随后孟若公布与艾特伍参叙照片，轻松融洽，想来是为了杜绝外界某些揣测。然而知名作家的作品未必适合每位读者。我虽不知猫眼内容，然而艾特伍作品多由女性观点出发，男性读者未必感同身受，读不下去亦是情理之中，人书缺乏缘分无可如何。好书太多，时间太少，连友放弃猫眼没什么。而我想读的书不少，无需特意寻觅猫眼，若有缘遇上，倒是不妨瞧瞧。我读过艾特伍《使女的故事》，印象深刻。《使女的故事》一般被列为反乌托邦、科幻和女性的小说，取材少见。美国因战乱和其他问题崩解，极权基督教重建主义取而代之，将女性分门别类，多数地位低落，沦为杂役，且因环境污染，多数女性不孕，而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则被视为堕落女性，称为使女，成为权贵的生育机器。总之，使女身不由己，被送到那个家庭是上级安排，当然生下的孩子亦与使女无关。主角琼奥斯彭想与女儿丈夫团圆，不愿向命运屈服，密谋反抗。使女的故事曾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、歌剧和漫画等，在欧美颇受欢迎。近年来欧美不时出现捍卫堕胎权的社会运动，也是各国大选重要议题之一。从美国、欧洲到南美洲，相关游行不时出现头戴白帽、身披大红斗篷的人群，这是《使女的故事》书中使女的装束，大红斗篷已成为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国际标志。猜想艾特伍得知，或许颇为欣慰。《使女的故事》不但深入人心，如今与欧美堕胎运动连结深刻，成为群众的抗争资源，协助人们争取权益。文学有时也很有用的。